啊，我们先一起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在圣经当中啊，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心意当中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真正可以在你的心意里面得着你所给我们一切的祝福。主啊，愿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行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时刻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亮光啊，可以让我们按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亮光来行我们当走的路。感谢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父亲啊，首先祝所有做父亲的弟兄们节日快乐啊。那这是个很好的日子来提醒我们应当如何来纪念我们的主来赐给我们的这样做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给我们的父，也同时纪念主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会分享关于父亲的信息，但虽然说是关于父亲，但是其实也是和母亲息息相关的。因为在承担这个教养后代的工作上，虽然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啊有所不同，但是在整体上是成为一体的啊，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这样的一个角色和职分都是来自于神的设计，也都是从神那里所赐下来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祝福。那当初呢，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怎么说，他是造男造女，然后并让他们生养众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父亲会有母亲啊，所以这其中都是饱含着神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很可惜啊，随着人类的犯罪，以为说我们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望去追求我想得到的那个幸福，所以就出现了在神的完美的创造和祝福之外的那些东西啊，比如说同性恋、变性、各种性关系的混乱，以及抵制生育啊，是很多人开始丁克家庭抵制生育啊，这样等等的这些性观念啊，或者是婚姻的观念，那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神所设计的婚姻家庭的观念，这都是违背神的心意的。那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些破坏也进入到了基督信仰的啊，这个教会的内部啊，也很感恩我们所在的宣道会啊，这个宗派系统，我们仍然是在信仰宣言的当中旗帜鲜明的宣告，我们所坚持的是要严格按照圣经的教导，婚姻关系必须是由一男一女所组成的一夫一妻来构成，而且是以此为基础来建立家庭繁衍后代。所以也因此呢，一夫一妻这一夫同时也要成为家庭当中的一父啊，就是一位父亲，一妻也要成为家庭当中的一母，就是一位母亲啊。所以这个才是神所喜悦和祝福的一个完整的蒙福的家庭结构。对父亲和母亲他们的职分担当可见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崇高，如此的荣耀，因为那都是从神而来的。神不只是赐给我们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职分而已啊，他还要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如何在他的心意的当中去完成他的这个所赐给我们的职分。所以这样的神给我们的教导，他的重点就不是在于说他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啊好用的方法，而是要让我们在整个的学习做父母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建造孩子的生命啊，也是要建造我们做家长的自己的生命。所以更明确的说，神让我们学习做父母， 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做儿女，是为了让我们在这当中来学习如何来做合神心意的神家的儿女。所以这一讲就如同说，神会给每一个信徒一些不同的属灵恩赐一样，神也会给我们不同的家庭啊，来赐给我们不一样的儿女。然后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让我们来学习不一样的属灵的功课，但是它都是为了要达成一个神不改变的心意啊。神也是会亲自来教导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当遵守的那些永远不改变的属灵的法则。所以有人说这个教育孩子啊，这个是世界上最高段位的功课啊。这话也是，你想根据我们的观察里面都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两个孩子他是完全一样的。那即使这两个孩子是一样的，那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啊，他们经历的不同，也会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千差万别。所以他是不可能说我就有一个固定的可以去遵循的模式，说啊，我就照着这样做就好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你照着我教给你的方法来，就能保证你成功教导出一个完美的孩子，这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又确实是有一位最根本的依靠，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当然了，他也是掌管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主啊。所以神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会透过圣经的教导，同时也透过我们在实际生活的当中，我们去实践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让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学习到如何做好父亲，如何做好母亲啊，使孩子可以在神的心意当中成长。与此同时，不只是孩子，作为我们家长也是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与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成长啊。所以我们说孩子必须是要成长的，那我们做家长的，我们也是同样必须要不断的成长的。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历史的当中神为我们预备的很好的一段教养后代的啊一个教材啊一个示范。两年前的时候呢，在和大家分享以弗所书如何做父亲的教导的时候啊，我曾经简单的以这一段经文作为一个例证啊，作为一个例证。那这个呢，是我以前听过这个台湾的一位传道人，他在讲这段经文啊，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所以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段信息。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呢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是来更详细的来学习啊，特别是如何把这一段的一个历史当中的实例的教导应用到我们现在教导到孩子的实践当中。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都有很多的体会，同时也有很多的教训。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喜悦，也遇到过不少的挫折。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只是我们会这样，即使是圣贤如摩西，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不接地气的人，他也有和我们相似的挑战和经历。那好，那我们下面就和摩西一起，我们从神那里来学习这一项宝贵的功课。我们看经文，在民数记的20章1节啊，说正月间以色列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住在加地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整个这个故事的背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在他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就是在迦南。其实从埃及到迦南并不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但是因着百姓他们在信心上的软弱，他们就在那个旷野当中绕行了40年。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了，就是那位当时曾经陪伴摩西带领百姓出发的米利暗，这是摩西的姐姐，她死了，而且她就只能埋葬在那个寻的旷野当中。那这件事情给整个以色列会众的团体，它就带了一个十分灰暗压抑的气氛啊，它就会影响到第二节所讲到的这个事件的爆发。在20章2节说，当时会众没有水喝，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我们在读过去的啊，出埃及记到民数记的过去，这个他们这个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的当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摩西和亚伦他们是受了神的差派啊，而且他们在出埃及的会众当中，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这些神迹奇事都是那些会众们他们曾经亲眼看见的，他们曾经亲眼见证属灵带领，那就出来问题。那为什么现在他们还如此的不买摩西和亚伦的账呢？啊，我们前面特别强调第一节说米利暗死了，那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标志，就是说当时出埃及的那一代的老人啊，经过了几十年在旷野当中的奔波，这个时候呢已经凋零殆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他们到了迦地斯，这个到迦地斯不是他们第一次到迦地斯，但是这些到迦地斯的会众已经不是当时第一次到迦地斯的那些会众了，他们已经换了一代人啊。那现在的这些人第二次再到迦地斯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在旷野当中出生长大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和摩西他们那个带领出当时出埃及的那一批人，他当然中间是有代沟的。所以当时他们从这个老一代人，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过一个经历，就是他们知道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呢，神可以让磐石出水来供应他们，他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新的这一代人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现在没有水喝大问题啊，所以他们就为了没有水喝他们就很焦虑，心情不好，很烦躁，所以他们就和摩西争闹啊。那争闹的内容呢也很简单，就是他们不服摩西的带领。所以因此啊，我们现在就看到了摩西他所遇到的挑战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他也就是现在的我们都很熟悉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后代他们会挑战我们的经验，他们会挑战我们的权威，因此他们也就会挑战我们的带领。那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啊，你是怎么样应对这样的挑战呢？因为我相信大概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挑战啊。你觉得你是怎样应对的？你应对的好吗？有没有困难？在这个应对这样的挑战时，你有没有困难？有困难也不奇怪。人家摩西是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有权威有资格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者，但是他似乎在这个时候啊，和我们也一样，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对付这些，用我们现在一个词不太好的词哈，我不太建议用这个词哈，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经常大家会说一个词叫反叛，说这是反叛的下一代。所以现在摩西他们怎么办？他们就只能匍匐在地啊，求神你来搞定，我搞不定他们啊。所以在民数记的20章6节这里就写到说，摩西亚伦他们离开会众到会幕的门口，他们干嘛去了？他们去找神去了啊！他们就俯伏在地，把这事交给神，耶和华的荣光也就真的向他们显现了。然后从第7节开始，神就开始手把手的来教摩西你该怎么办啊。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知道，这是神在手把手的来教我们，我们办。耶和华神的教导呢，简单又很清楚，就是那么几条。第一条，神对摩西说，拿上你的杖，拿上你的杖。你听的是不是有点紧张啊？神让摩西拿上杖干嘛啊？他不是要让摩西去动粗啊，拿杖去把这些不听话的家伙好好揍他们一顿啊。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啊，即使我们是性格很温和的人啊，其实也很容易，就是那孩子一不听话就上头啊，火冒三丈，然后就准备打是亲骂是爱了。那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啊，说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应急反应，虽然很自然，但是它不对，这是错的，因为这是从我们自己的血气出发来应对面前的挑战。你且不要说孩子他们的这个对你的这个抵挡或者反抗，他们对还是不对，不管他对还是不对，当我们是以从自己的血气出发去应对的时候，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为孩子好，你都已经错了啊！因为那是从自己的血气出发。而神的教导是什么？恰恰的相反，说你要冷静，你要远离人的血气，你要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倚靠神。这个杖，神对摩西说，你拿上你的杖。那这个杖是什么？杖是权柄的标志，杖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标志。所以摩西的杖，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在出埃及记的4章，神差派摩西的时候呢，他特别显现了让摩西手中的杖变为蛇，然后又从蛇又变为杖的这样一个神迹啊，这个不是在变戏法，神是明确的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如此行是为了叫百姓看见就相信耶和华真的是与摩西同在，向他显现了。所以此后在摩西的一生的当中，在神在使用摩西来彰显神的作为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强调，都是说你要拿上你的杖，你要拿上你的杖啊！所以这个杖代表的是来自神的权柄，它既是对百姓的彰显，也是对摩西的提醒。所以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那些百姓们，其实那一代人他们都亲眼见证了这个权柄的真实啊。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摩西在红海当中面对后面的追兵，摩西把杖一伸，如何？海水就在以色列人面前分开。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他们定格的画面看上去，那个伸出去的杖就是和分开的海水在一个 画面的当中。那这就意味着神的权柄啊，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意义。但是现在摩西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世代的会众，他们很多人他是没有见过摩西当年的那个神奇作为的，这时候怎么办？神的吩咐不变，属灵法则不变，神仍然吩咐摩西说拿上你的杖。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无论我们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我们是在面对一个怎样不同的人群，神给我们的属灵法则永远都是不变的，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拿上神赐给我们的杖，高举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权柄。好，神吩咐摩西的第二句话是招聚会众，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叫到你的身旁啊。这也叫第二句吩咐，叫招聚会众，让他们都来到你的面前。那这件事儿听上去好像很简单，不就招呼一声吗？啊，但是实际上做到很不容易，因为你可以一句话去招呼，那人家他未必听你的招呼。所以要让大家肯到你的眼前来，其实这就体现了一个关系，平时的关系的建立的重要性。我们在和下一代的相处的当中啊，我们经常有一个挑战，那就是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个时候呢，就不是说你想让他和你凑到一起，他就会和你凑到一起了。如果我们发现说，哎呦，我们想和孩子再把他们和他们想聚在一起啊，这个好像很困难，这就看上去就是出现了一种明显的隔膜和疏远，那他一定就是在平时的陪伴当中出了问题，就是没有在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建立起一种那种相互信任亲密的关系。你看现在这个下一代的这些会众啊，他们没有见过摩西这位老爷爷当年行的那些神迹啊，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们没有见过我们啊，这些做父母的在他们从小成长过程，我们那些打拼，我们对他的付出啊，所有对他们的付出那些关爱和牺牲，因为他们这个时候还小，他们可能见了他也不记得啊，是这样的。你跟他去讲我当年怎么为你，我怎么付出这个付出那个，我告诉你，孩子最不爱听这话。就是你看我为你牺牲了这个，我为你怎么怎么样，因为那个不是他的经历啊，那就成了一种枯燥的说教和压力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呢，真正这些会众其实他们没有看见摩西当年给他们行那些神迹，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经历过的，他们都经历了摩西这位老爷爷和他们这几十年的陪伴。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的，就是说摩西每天他出会幕到神的出这个营地到神的会幕来会几年，他说摩西都是在百姓的面前出入，摩西从来都没有说是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我按自己我把这些会众放在一边，我自己去和神之间不停的去沟通。他是在神在会众的面前出入，所以他是每一天的生活，他和神的交往经历都是让这些百姓，特别是让这些下一代的从小成长的会众，他们一直在看的。所以这在这个看的和他陪伴的成长他们关系的当中啊，他们就对摩西 他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接受的这种关系的连结。所以这就看到这么多年，就在下一代的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知道摩西一直没有离开他们，摩西一直在他们的眼前，让他们知道这位老爷爷，我什么时候我都可以知道他在我的身边，他来保护我，他来关心我，他来支持我啊！所以这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的重要的基点。所以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多少年你都没有见他，我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你说你是在外面为我打拼啊，为我怎么样，但是如果孩子自己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看见，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就是你等到有一天你想说我招呼来孩子到我这儿来，你招呼他，他大概啊，可能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到你面前来，那么后面的事情可能就比较难办啊。所以我这里要特别和家长们分享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希望在孩子的面前，我们想保持我们可以去帮助他、爱护他、支持他的那种影响力，那必须是要在打小，在你每天的平时的生活当中，你都要十分注意的去经营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一旦关系破裂了，你招呼他，他不理你了，你什么事都做不了。孩子可能现在他再有困难再有问题，只要你和他之间的那个关系还在，你就都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来影响他啊。所以建立关系十分重要。那么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建立和孩子的关系啊，这个不是光靠说的啊，也不是光靠说我默默地做的，其实有一个方法挺有效的，其实这个挺有效也是对我们可能会有的一种不太好的一个做法的一个纠正啊，就是你不要老让孩子来做你想让他做的事情啊。你今天你去干这个，明天你去干那个，我都给你排好了日期，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做，你想不想做有没有关系，因为我想做，所以你就跟着我去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这个是对建立关系是没有帮助的啊！你要争取去了解他对什么感兴趣，你要争取去参与他感兴趣的事情，你不只是支持他，你还和他同行，和他一起去参与啊！他其实那个事他不是为了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为了通过这些你和他的共同的了解、共同的参与，你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和孩子持续的保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平台啊。借着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在孩子不断的成长的当中，我们一直为他们提供帮助啊，或者说你可以一直为他提供他可以接受的那样的帮助。所以要和下一代建立关系，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是必须要进入到他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要进入到他们的一个精神世界的当中啊，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认知，不是说你只是强加给他，你应该这样想，你认为他应该这样想，他就不这样想，那你是没有办法的，对吧？你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认知是什么，然后呢，你要真的了解，可能我们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的他们不服管，他们故意要来挑战你，其实他不是故意要挑战你，而是他们在从我们一个不能了解的角度来表达他们的感受。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的例子啊，就是这个下一代的，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下一代的会众，他们是如何啊向摩西争闹的？争闹就是不服嘛，对吧？那我看他们怎么争闹的。20章3到5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呢？啊，这个地方不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还没有水喝。所以这段话其实是给我们展现了出来一个可能和我们的眼睛看见的完全不同的图画啊。那我们看到的是属灵的一个看见，摩西带领百姓离开了那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地方，去往应许之地。哇，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旅程啊， Enjoy， 多好。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没有在埃及待过的，所以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在旷野里面，那旷野应该不算是个好地方了啊，绕了快40年，绕啊绕啊绕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绕出去。前途在哪里？我们还要绕多久？我们看不见那个前景。啊，我们当然也有看见，我们看见的现实是什么？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位我们尊敬的、亲爱的、我们一直陪着我们成长的米利安老奶奶，她绕了几十年，最后她没绕出去，她就死在这儿了，她就葬在这个地方了。孩子们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前景，我们不想再成为米利安老奶奶。所以他们就发了一大堆的牢骚，他其实就是在说，我们不想再听你们老一辈的经历，不想再听你们老一辈的经验，你们老一辈的教训，因为我们不想重复你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追求，我们和你不是一个时代的人。那这句话我们大家听着熟不熟悉？熟悉吗？大概几千年来，后一代的人就没有停下和上一代的人说同样的话。那如果我们是可以在关系的当中，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我们去体谅、去领会他们所经历的压力，他们所看见的那个场景，那你去了解他们的认知和感受，其实这个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能更好的理解他们，与他们沟通，从而可以真正的帮助他们，去支持他们，去带领他们。好，接下来神告诉摩西，你如何来影响、来带领这些处于焦躁的情绪当中和处于迷茫当中的这些会众，这些下一代的会众，如何来影响？让他们来看神的作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就是在他们眼前带到这里，让他们看在他们的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你不是要喝水吗？你怎么能喝到？在神的面前来看神怎么为你供应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神没有让摩西说你去想办法啊，你看看怎么样能给他们找出水来啊，或者我告诉你你怎么去，在哪个地方你可以找水，你怎么挖井，你怎么找沟，你怎么 探水源给他供应出水来啊。你要知道摩西是有十分丰富的旷野生活的经验啊，用我们现在话说，他有很好的那种野外生存训练。我们家儿子参加那个叫什么那个 cadets 啊 ，air cadets， 那他曾经参加过，夏天曾经去参加项目，就是把他们带到树森林当中啊，就是让那个地方不给他们提供水的，就是让他们用各种的方式你去采集水，哦，五花八门的方式，我听着我都是 哇，没想到还有这种方式可以把水，在眼看着没有水的地方，原来你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收集到你需要的水啊，倒是蛮有意思。但所有的那些都是透过人的能力、人的方法啊。那摩西有没有？摩西有啊，摩西是很有野外生存的经验的，但是神没有说摩西，你给他们开个课外班，然后把你所会的这些东西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再去就能找到这样水，他们就可以在找水方面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生。神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神所使用的方法不是让我们去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水，看我们怎么有办法有能力，而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要看神自己他如何可以行奇妙的作为。那我们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孩子他们有很多的需要，当然他们有很多的挑战，升学的挑战，各个方面竞赛的挑战，各种压力，这种什么的，我们都想帮助孩子，所以家长们就很忙。家长们比孩子还忙啊！我们看孩子缺什么，我们就到处去打听，我们竭尽全力，我们想用我们的智慧和精力和经验和人脉，我们去为孩子所有去准备这些让他们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那个供应的方法。但是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呢常常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就是有时候会让孩子们感觉到你们家长让我干这个干那个啊，你们让我参加这个活动，参加那个补习班，你让我们考这个学校，让我们学那个专业啊，甚至啊，我说甚至你们逼我到教会啊，你们逼我做那个去听那个 Borrowing 的讲道啊。那孩子他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看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靠着我们的这些做法来真的让孩子得到那种供应的满足呢？有一个问题是实际的，就是我们都是很有限的，我们真的是很有限的一群人，我们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孩子他们遇到的问题。你哪怕能解决他小学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他中学的问题，你就算勉强还可以解决他中学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他大学的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的能力的有限。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其实他会逐渐的他感受到什么，就是我们家长的想法甚至是命令也越来越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solution， 越来越不是啊，因为随着时间的成长，他们所处的环境的那种复杂性，各个方面成长，他会发现你家长可以给我提供的帮助其实是越来越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走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神给我们的属灵教导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属灵教导就是要让我们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给我们的孩子，就是要教导孩子，我们希望他，你有缺乏的时候不要焦虑，有难处的时候不要抱怨，你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不是因为你有本事，不是因为我做家长的有本事，而是我们有一位慈爱信实大能的神可以依靠。所以当遇到这个时候，是我们孩子家长带领孩子，我们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顺服神，我们来寻求神，我们一起把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交给神，我们相信神一定可以胜过环境，他可以在荒野开道路，他可以在沙漠开江河，他也可以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所以神的奇妙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的啊！ 当然也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为孩子想的。神的作为也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有能为孩子做的。所以我们要借着周围一切的环境，我们也借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和孩子们一起来建立在神面前的那个仰望和信心，让我们的神成为他们的神，让我们的依靠成为他们的依靠，让他们在自己的生命的当中去经历，去相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就像神让摩西和会众，再强调一遍，这是下一代的会众，让他们一起来看水如何从磐石中流出，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也要和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经历神的恩典，然后当这个问题在神的手中，他给我们带领开出这样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是把一切的荣耀，无论是我们家长还是孩子，都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感恩是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所以蒙神喜悦的信心生命就会这样一步一步的在我们当中，也在孩子的心中这样被建造起来。好，以上这是当我们面临下一代的挑战的时候呢，应当遵循怎样的一个属灵原则来教导带领他们。神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原则和示范啊。首先是在对神的倚靠的当中来认识并行使神所赐给我们教导的权柄，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责任和职分，是我们绝对不可退缩绝对不可忽略的。然后要在和下一代的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当中来行使我们的权柄，你不可以说我有权柄你就这样你就那样，你有让他来跟随你的那个关系的建立吗？权柄要在关系的当中，在关系的建立的当中来使用。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同行，我们来一起仰望依靠神自己的奇妙的作为。好，现在我们明白了神的这些教导，那接下来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来行。民数记20:9，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这句话再一次的强调摩西是从耶和华的面前取了杖去，他不是抄起他身边的那根杖，而是他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取了这根杖，按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一切一切的事情的出发点永远都是从神的心意开始。前面呢已经说过，做父母啊是从神而来的荣耀的托付，所以我们对孩子啊，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那个绝对的教养他们的权柄。那同时呢，我们在教养孩子上面，我们也要向神负责，我们是在求神的悦纳，权柄从他来，我们要向他负责。所以从生养孩子啊，到抚育他们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的眼目时刻都是在我的身上。你今天冷不冷啊？你饿不饿啊？你最近怎么打了个喷嚏啊？他任何一点点小事都不会啊脱离你的眼目的关注，那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眼目关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能完全围绕着那个孩子去打转转。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能绕着孩子打转转啊，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掉整个我们教育孩子的那个目标和方向。孩子确实 他是我们生养的后代，他们不是我们要供起来的小祖宗。我们不能让孩子的需要和他们的想要的那个满足成为对我们的捆绑，好像我欠了他们的，我们一定要满足他需要这个我就要满足他，他需要那个我就要满足，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他们的那种需要的捆绑。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做家长的迷失是会搞不清我们和下一代之间的那个关系和定位的界限。在和孩子的相处的当中啊，有两点属灵的原则是我们时刻都要把握的，因为一直要有这根弦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首先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对孩子的权柄不是从我来的，不是我天然对他有权柄，我对孩子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就当然理直气壮，我要清楚在神赐给我的这个位分上我要站稳，同时我还要站牢，我不能脱离这个位置啊！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不可以从在孩子面前的那个权柄的位置上说好我放弃掉了，不可以。同时呢，我们也要从小就让孩子也清楚这一点啊，不只是我们清楚，从小对孩子教育我们就要清楚，我们在孩子在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把规矩立清楚，让他知道我们的规矩在哪，我们的界限在哪，他就知道什么地方的那个界限是他不可以逾越的啊，这就成为他自己长大以后他的人生的那个界限啊，他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所以要按神的心意来教导孩子，就必须让孩子从小他就知道他必须要顺服权柄，那个是神的权柄啊，那个权柄是不能够挑战的，你是不可以挑战这个权柄的啊。好，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对我们父母来说，我们因着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不能是因为我有权柄我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以我想怎么来我就可以怎么来，来显明我是有权柄的。权柄不是这样显现的，权柄的显现是我们要时刻倚靠神，要寻求神的心意带领，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高举神的权柄啊，不是从我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我要时刻的倚靠神，我要寻求在神的心意当中应该如何来带领这个孩子，这才是真正的有权柄。因为你这个权柄太真实了，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摩西呢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就从耶和华面前他就取了杖去啊。所以我们也都是从神的面前来取了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杖，我们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来做父亲做母亲。如果说你是以一个世界的眼光和评判的标准你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说你即使是不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你一样也可以培养出在社会上看来很成功的儿女，没问题，是可以的。而如果你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来做父亲做母亲，也很可能我们的儿女并不会被世界的眼光看为说这真是优秀的孩子啊，不一定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就在于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都是要以神的心意神的喜悦为中心，这个是那个标准。罗马书的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 万有都是如此，那更何况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呢？什么是一个优秀的父亲？这个社会大家一直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成功的教养孩子的评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社会上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的看法是什么？从神面前拿起我们的杖，按照神的吩咐去行，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不变的标准。那按照神的吩咐教养孩子，这个呢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是真的比较不容易啊。而且就算是我们真的是那样愿意那样去做，我们还可能会面临另外一个挑战，那个挑战就是一不小心就会犯急躁的错误啊。那神给我们的吩咐啊，在这里呢很清楚也很具体，但是当我们真的要去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极大的耐心了。摩西呢，他就是因为急躁，他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啊。我们看清这一点啊，摩西不是不想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也听明白了神的吩咐，但是他因为急躁，他就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从而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亏损。在二十章十到十二节就讲了这件经过，说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好，这段描述很清楚，摩西有没有完全按照神的话去做呢？没有。神是让他说，你吩咐磐石出水，他怎样？用杖打那个磐石，那他哪来这么大脾气？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你听他怎么说？他说：“听着啊，他是对那些下一代的会众说，听着，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所以他将这些和他争闹的这些孩子们，他说：“你们是背叛的人。”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用的一个不好的词，我刚才讲过，这是反叛的下一代啊，对吧？这是血气带来的结果。当我们看到对下一代，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这就是血气带来的结果啊。一个很蛮横的论断。其实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的当中，很多时候啊，我们省察一下自己，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给孩子下一个蛮横的论断。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对那个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想法说，你一定是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所以你怎么样要怎么样。有时候呢，不是因为对那个情况不了解，是想法不同，那想法不同就把它上纲到你的背叛啊，反叛啊，你如何如何。经常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论断，那这都是血气带来的结果。其实我们来看神啊，神在这件事情做的，他怎么做的？这些新的一代的会众在这争闹啊，挺可恶的啊，生气，那我们一定会生气，神生不生气？我相信神也生气，神一定是喜悦那个顺服的、遵行的、他的旨说话的、吩咐的、柔和谦卑，神一定是喜欢这样的孩子嘛。那这些孩子这个样，确实也不讨他喜欢，他也生气，但是 神没有因为这些新一代的会众，这些不听话的人的争闹，就不给他们供应。你们不是闹吗？不给你们水喝了。神有这么做吗？神仍然让磐石出水，彰显他的恩典，彰显他的作为，因为神体恤他们，知道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不成熟的，他们在属灵上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成长的历程。所以神是这样行的，反而是摩西，他替神先下了一个那样的论断，结果他的血气为自己带来了属灵的亏损。在诗篇的106篇32到33节那里面就讲到这件事情啊，那里面就说他们啊，就是这帮啊，就说孩子们吧啊，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你看耶和华真的是不高兴啊，他们这样做，耶和华真的是不高兴啊。但是神仍然给他们水喝。在那个地方，他让这些人，他们让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为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啊，谁惹的啊？当然可以对摩西来说，他不怨我，都是这帮孩子太可恶了，太可气了啊，是吗？那是可气，是他们错，惹动了摩西的愤怒，然后呢，摩西就说了急躁的话，受损的是谁？受损的是摩西，他自己就受了亏损。那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好像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了。我们都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教导，去抚养我们的孩子，但是呢，就怕急躁啊，一急躁就犯错。其实我们不要小瞧这个急躁啊，甚至我们会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因为摩西不就是急躁吗？你急躁一下你就这么惩罚他啊？你是不是小题大做呢？其实这个急躁，当我们去挖我们那个急躁的根源的时候，叫做什么？顺着自己的肉体血气行事，就没有凭着信心让神在我们的心中为王，没有让神自己来掌管一切，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的在孩子面前呢，不管我们觉得自己怎么有理由，当我们在孩子面前一处于急躁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孩子面前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就是让孩子看见你教育我们要仰望依靠神的父母，你自己就没有全然仰望依靠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教导孩子的上面，明白神是如何让我们啊，他来去教导孩子，这个是很要紧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去行，不只是明白教导，还要去遵行他的教导，这个也是很要紧的。那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一定不要急躁啊，这个也是很要紧的。希望我们学习摩西的经验，他敬虔的寻求神，他按照神的吩咐去行，这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也要警惕摩西的教训，不要急躁，不要急躁。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我们相信神的心意，我们相信神一定能够成就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无论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如何，无论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难处持续的时间如何，我们都要百般的忍耐，要静待花开。我们家后边种的花，到了这个季节，老是想去看，怎么还没开？怎么还没开？你为什么会这样一直去看呢？因为你相信它会开的，所以你有那个盼望嘛。 对吧？这是信心。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百般的忍耐，我们静待花开，花是一定会开的。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来自于神的应许。我们是被神赋予做父亲、做母亲的职责，我们照顾孩子，陪伴孩子，教导孩子，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叫他成长的是谁？是神自己。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待这个社会，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是站在一个何等重要的位置上。主啊，那是你亲自赐给我们的位分和权柄，让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啊，无论我们面对是什么，都要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教导啊，教养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知道他们是你的产业，他们是你要赐福的那个对象。主啊，你要把他们带到你自己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主啊，求你来让我们与你同工。主啊，你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有那样的信心来顺服，来遵行你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来把和孩子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他们成长，我们也成长，我们一起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